几位从香港来的年轻出版人特意到台北的一家书店里拜访卢文嘉。
那可是台湾年轻有个好处，他这个同时他知道说我又不能像以前人只是那么自私只关心自己
社会议题啊，或者是自己生活土地啊人文的那些比较关注。
交谈中免不了提及两岸三地的政治，比如前不久香港的占中运动。
因为在占领时间也有好多的爱情的故事在文
这个可以想见到的可以想
okay,
在很多运动场合里头都会产生很多爱情的故事。
卢文嘉1966年出生在桃园乡村。
好，我们是个典型的客家农村，那主要务农为主，然后90%都是客家人。
1980年代他在台湾大学念书期间就积极投身政治活动，担任过台大学生会的第一任会长。
那后来我退伍之后就进入到立法院担任助理工作，那所以参与了1994年那陈水扁先生第一次参选台北市长，那时候我负责他所有选举的策划。
陈水扁当选后，卢文嘉出任台北市政府发言人，当时他只有28岁，成为全台湾最年轻的政务官，一度被称作政治金童。2000年陈水扁当选总统后，卢文嘉先后担任过立法委员和客家委员会主委等，后来他还参选过其他公职但没有成功。2012年起，卢文嘉远离政治，转而投身文化事业，并办起了水牛书店，第一家位于桃园乡村。2013年起，他在台北市区开办了第二家。
那这个社区因为是个老社区，所以它有各种不同时代的移民，它有来自于1949年之后的外省籍移民，它有很多的客家人，它有很多的闽南人，大家聚集在一起，所以它有点像一个台湾的小缩影。
历史、地理、政治等体现着卢文嘉背景的社会科学著作占据着大部分书架，另外还有饮食、家庭和儿童教育类的图书。除了选书的眼光外，对独立书店来说同样重要的或许还是空间氛围的营造，咖啡点心少不了。
我们不管卖书也好，或是我们的咖啡也好，那对顾客来讲，我希望给他有更好的品质的选择。
书店还为各种文化活动免费提供场地，台湾民间艺人叶文生可以来这里传授台语的念歌艺伎。
我女儿推荐，她跟我讲说这个书店在推广台湾文化啊，所以很有台湾的味道。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承办的小姐跟我讲说这边主要是客家话，那个时候我稍微有一点退缩一点，但是后来我觉得她态度很好啊，对我很支持这种文化的东西。
当今的台湾人尤其需要一个地方讨论公共话题，比如反对建设核电站。
你在全台湾的不管哪一家咖啡店或书店，你大概可以看到反核的旗帜，那我觉得反映了台湾现在主流的民意里头大家对土地以及核电安全问题的关心。
在卢文嘉看来，自己目前从事的是社会企业 Social Enterprise，即通过市场机制而不是捐赠来从事公益事业。作为农家的孩子，他对台湾农业的状况格外关注。
台湾地方少小，那如果你台湾的农业发展永远是用价格来作为最高的标准，你永远无法竞争过那些进口的廉价食品。那要维持台湾这块土地的生产者农民他们的生活机会的话，其实台湾就要发展属于自己的精致的健康的有机农业。
卢文嘉将文化与农业结合了起来，他自己在家乡种水稻，同时采购周边农户的果蔬，然后运到水牛书店内的小型集市销售。
好多西，
他种来不是为了卖，是自己吃，然后多的拿来分享，所以我们有很多的这些农家，他们都加入到这样的一个行列里头，所以基本上不用药，然后长得可能不是很好看，但是至少它是非常健康，然后非常新鲜的。像这个是从南投埔里来的 这个山药是紫色的山药，这鸭蛋是完全有机的鸭蛋，所以这个鸭子哈，它是不打针不吃药的鸭子，然后甚至有他们自己种的芭蕉，我们这里特别提供台湾这个南部农民他自己种的本土的非基因改造黄豆，这个量都不多。
地瓜、菠菜、胡萝卜与洋酱、简奥斯丁、三岛由纪夫比邻售卖的场所，在世界上哪个地方恐怕都不多见。水牛书店的营业利润主要用来资助农村孩子的教育。
我自己虽然离开政治圈，可是我觉得我在我自己能力范围内，用社会企业的模式来落实自己从年轻时代关心的一些基本理念，我觉得影响虽然不大，可是它很真实。那当我看到有40个孩子因为我们的努力，他有机会可以学到英文，学到打击乐，那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在自己的生活之外还能够去贡献燃烧自己的部分。
美国之音记者方正在台北的采访报道。